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路走得好，他的奉献观要过，他的价值观要改，这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基督徒。所以第二件事情献上燔祭，那么第三件事情呢，他承接圣职要献上第二只的公绵羊。那这只的公绵羊呢，他有几件事情要做，那摩西就把这个为的专门为的承接圣职的这只公绵羊杀了以后，要用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跟右脚的大拇指，然后把血撒在坛的周围，然后把无酵饼放在脂油和右腿上做摇祭，烧在坛上，都是为了承接圣职而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我忘了我哪一次讲到讲过，血或油抹在右耳垂、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赎罪祭是解决我生命的问题，解决我罪性的问题，这里呢，抹在右耳垂、右手大拇指跟右脚大拇指，是解决我的生活，解决我的侍奉，我在外面所活出来的，我耳所听的需要被洁净，我手所做的需要被主洁净，我脚所走的路需要被主洁净。有的时候不见得跟犯道德的罪有关，但是我这个人不洁，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被神开启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讲话、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反应，都显出我这个人需要被洁净。以前我讲过一个例子，大概30多年前，有一次我要回台湾，这个第二天要上飞机了，前一天晚上突然接到一个弟兄，他不在我们中间聚会，那时候在我们家有一个追求聚会，有些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渴慕主，所以礼拜六来我们家一起追求聚会，他平常不在我们教会，那天他就，我第二天要上飞机了，他那天晚上打电话来，他说，于弟兄，听说你要回台湾了。我说是。他说你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走。他说你行李重不重啊？那我一听，我里面就说完了完了，又有东西要帮他带哈。因为这个我是很久没有回台湾，我有一次12年没回台湾，所以我难得回台湾的时候，我自己你们觉得我自己早就已经把箱子塞得满满的，明天就要坐飞机的。你老兄好不好的，明天上飞机前晚上打电话来，所以我心里面马上就不高兴啊。然后他就说，你行李箱重不重啊？我说还好，我说你是有什么东西要我带是不是？他说不是，他说我这两天公司把我给裁员裁掉了，我被 lay off 了。他说明天我可以来送你，我只是不知道你行李多不多，我的小车装得下装不下。哇，我马上被神光照，我就跟主认罪，我说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不对啊？这个都太多地方需要主洁净了。我们这个旧造的人，他不见得是道德的罪，就是讲到我这个人，从我里面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不干净的，都是反面的、消极的、不健康的，我们都需要被主洁净的。这个耳垂、手、脚，我们脚特别讲到我们走的路，天天 所做的事、所接触的，我们的耳朵所听的，我们太多地方需要洁净，只是这三个做代表就是了哈。你总不好拿血抹到嘴巴上嘛，对不对？你也不好把血抹到眼睛里面去。我们眼睛也需要洁净，嘴巴也需要洁净，阿爸们，太多地方需要洁净了哈。这是承接圣职，他，然后接下来众祭司受膏啊，那这时候摩西要把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他儿子和他们的衣服身上。那我现在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前面已经讲到 受膏，这边又讲受膏，有什么不同？哇，时间过得真快，不能等你们答案了。前面是大祭司受膏，这里是众祭司受膏，这是他们两个的不同。好，那么我现在就接下来问说，那么大祭司在受膏的时候跟众祭司这些小祭司他的儿子们受膏的时候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一个是弹的，一个是道的，很好啊。对不起，大声一点，少了很多仪式啊。好，那 也算你办对哈。因为一个是在前面，一个是在后面嘛，时间不一样，对不对？那么一前一后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他讲少了很多仪式，关键的就是大祭司受膏是在献赎罪祭之前，众祭司受膏是在赎罪祭之后。因为亚伦在这里预表基督，基督是无罪的，他不需要先赎罪才能受膏，所以大祭司先受膏。所以耶稣在地上圣灵膏他，膏拿撒勒人耶稣，是用神的灵，用神的能力来膏拿撒勒人耶稣，早就膏他。希伯来书也说神膏他的儿子胜过膏他儿子的同伴。这个耶稣在地上讲话说话行事，他这个都带着圣灵的膏油。所以主耶稣一出来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一开始起来布道医治的时候，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所以耶稣基督预表大祭司受膏，不是亚伦在这里预表大祭司受膏，他不需要经过赎罪祭。所有其他祭司受膏都是在赎罪祭之后被洁净以后。那第二个被膏的程度不一样亚伦的儿子们只是用膏油弹在他的身上，那大祭司受膏是把整个膏油倒在他的身上倒在他的头上。所以诗篇133篇说到弟兄们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说像那个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所以那个膏油是非常丰富的，是全部倒在他头上的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在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说这个圣灵膏他是没有限量的我们得到被膏油的程度常常一点点希望越多越好讲道需要有膏油，唱诗需要有膏油，弹琴需要有膏油我做招待需要有膏油，我扫厕所需要有膏油，我每一件事我们都需要有膏油。但是大祭司受膏没有限量的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那么第八个，要为着神，而且跟神在会幕里面关锁七天这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说你七天不可以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七天你们要昼夜的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哇，你发现这个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承接圣职的礼太荣耀了，哇，众人都在看你们受膏做这个做那个这个非常光荣的事情完了以后，这个所有人散去了，但是祭司们必须留在会幕里面连续住七天，决定不准出来。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彻底的分别，你要侍奉神要彻彻底底的跟所有其他的人际关系生活琐事封在一起。你不能说哎呀我要出去接我的孩子，他就刚刚踢完 soccer 或是我要送孩子去主日学，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买菜通通不准在里面。你的哥哥生病了，你的弟弟送医院了，你也得住在里面，不准去。这是神对当时祭司的要求，七天你跑出来，他说免得死亡，你晓得多严重的事讲到一个彻底的分别。第二个，在这里讲到跟神完全同关锁，因为会幕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当摩西把会幕盖好的时候，耶和华荣光充满整个会幕，说这是他的居所，神住在这里。所以你要学会侍奉神，先要学会跟神独处。我们先不懂得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先没有学会进入幔内来亲近神，我们就没有办法出到营外去为他受苦。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是第三点，在这里完全的享受，在这里所有祭物所表达的属灵的意义，连续七天他们在这里吃赎罪祭，这个在这边吃，对不起，吃承接圣职的这个平安祭啊，因为赎罪祭的是要拿出去烧掉，是不准吃的，燔祭是人不准吃的，所以他们在这七天里面吃承接圣职的啊，这个第二只羊，公绵羊啊，他的腿、他的胸啊、他其他的肉，在主的面前，就是你要先学会享受神，你才能够帮助别人去享受神的恩典。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尝过主多好，你怎么去告诉别人？所以以前有一个我们南加州一个跟我们常有交通的聚会，有一次我看他们的周报还是Newsletter， 做见证里面讲到，他说他们中间有一个老弟兄在感恩见证聚会的时候啊，他站起来述说主的爱哈、啊，讲到主的恩典。哇，他说他讲到那个样子都是让人家都流口水了哈啊，讲到主好 sweet， 他好甘甜，讲到一半啊继续讲啊，哇，那个弟兄姊妹就很感动啊，他没有高言大志，没有大声疾呼的，他就在上面讲神多甘甜，讲到一半就咽口水啊。你们有没有咽口水的经验？我告诉你，台湾的蜜饯好好吃哦，哇，进到嘴巴又酸又甜，哇，讲讲讲你们就对不对？你自己尝过了，你才讲得出它的味道。你没有在圣所里面跟神独处，享受神同在的荣耀，享受这些基督做我们的食物啊，基督的这个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你怎么样子出到营外去帮助别人？啊，所以不要想随便就觉得，哎呀，神家的 leader 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一定要为了神家，你们的小组长、区长，这个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长职都要祷告，也要为你自己祷告。我们自己如果跟神关系不真实啊，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属灵的享受不实在的话，我们所讲的话就没有高有啊。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不会在别人里面产生渴慕啊。所以利托森弟兄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去请教何寿恩教师，他属灵的老师，他说：“我要怎么样子帮助弟兄姊妹能够爱主、渴慕主？”啊，他这个老师真的非常属灵哈，一个英国来的宣教师。那何寿恩教师就告诉他，他说：“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主，跟他在一起的人就会羡慕爱主。当一个人真正向着神绝对顺服，他周围的人就会羡慕，也愿意来顺服。一个人那么渴慕主的话，周围的人也会渴慕主的话。所以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你就会影响周围的人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这个会很难过哈，看到各式各样神家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啊，我们要高举基督，扩展神国。我就巴不得在我们中间有这么多的人真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要学会享受神，主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要学会观跟神观啊。不要急着都跑出去，不要急着一定要活到人群中，我们需要退回到神的面前啊，直接面对神，直接让神对你说话，直接让基督成为你的生命啊。当你在出到营外，你在出来跟人接触的时候，不一样的，你带出来的是祝福，带出来的是神给人的生命。那么关七天 第四件事情讲到啊，要这班人学会绝对的顺服啊，你住六天都不行。你说我关了六天了，够久了，不行，神说七天就是七天，一天都不能差。所以在这里说关七天至少提到四件事情哈。第一个，彻底的分别，侍奉神是最高的 priority。 第二件事情，在这里讲到跟神完全的关锁，学会亲近神，跟神独处。第三件事情，在这里完全的享受主，基督是我的食物，基督是我的满足啊，这个祭物所表达的。第四件事情，神要我们侍奉神的人学会绝对的顺服，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没有理由。所以第八天以后才能出来侍奉神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八件事情，我们稍微在看那个图以前，你们能不能记得住。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蒙召。第二个，洁净。第三个，穿圣服。第四个， 受膏是会幕跟大祭司，第五个献祭，献一只公牛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第二只公绵羊承接圣职。我已经讲了几个了，五个。那第六个呢？众祭司受膏。第七个享受食物啊。第八个关七天。好，我们看那个八个步骤。你们的左边是大祭司的礼服，右边是一般祭司的礼服，所以蒙召洁净服圣服，大祭司跟会幕受膏献祭，众祭司受膏，祭司的食物跟在会幕内关七天，那这个我是把Bible Point .net 里面的图，我们请办公室同工帮我改为八个，他们原来列了五六个，然后我们把它稍微修改了一下哈，给大家参考。怎么办？时间这么快，我今天可能第十章讲不了，我讲到第九章就好了哈。那么完了以后，第八天他们开始正式出来禁食啊。这是第九章，到了第八天，摩西把亚伦跟众长老全部招来，那他们开始真正来尽他们的职分。那第一件事情还是先为自己献祭啊，献赎罪祭公牛犊，献燔祭公绵羊，这是永远一个侍奉神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做的啊。第二件事情，在这里为百姓献祭啊，需要献赎罪祭，就是公山羊，献燔祭，有牛犊和绵羊羔啊。第三个献平安祭，就是公牛和公绵羊。第四个献素祭，就是调油的素祭。那你就发现，当他们一开始承接圣职，开始为百姓献祭，那几乎五祭全包啊。那除了赎愆祭没有停到，因为刚开始还没有什么外面得罪的行为，所以呢几乎就是全部包了，带着弟兄姊妹，带着神的百姓，带着以色列众长老做的全套啊。所以这几件事情都是侍奉神的人在神家里面要为神家把脉的啊，要在神家里面，这是我们服事的重点啊，永远要带神的儿女们在主的面前过洁净，就是向神悔改被洁净的生活，永远在主的面前要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献燔祭啊，能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讨神喜悦啊，永远要帮助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因着跟神，帮助他们恢复了跟神的关系啊。所以你要去帮助一个破裂的婚姻，你要去帮助一个父子之间的对立，你要去帮助一个人在工作里面的挫折，你要去帮助这么多这么多。我跟你说，你解决完了又有下一个难处，你解决完了又有下一个难处。真实的解决永远是解决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被恢复了啊，那个真正从神来的平安在人的心中掌权的时候，你有再多的苦难，心中有平安。外面有再多的烦恼，但是我们里面有平安啊，这是平安祭啊，解决了罪的问题，解决了跟神之间的问题。你发现很多其实人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也都解决了啊。然后献素祭啊，素祭我们上次讲到的，特别是讲到基督的生命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改变。所以教会的 leader 或是服事主的人，要常常为神家把脉啊，知道神儿女们啊各方面的情形。那么完了以后呢，他们就为百姓祝福啊，他能够这个立的不仅仅啊在这里带着神的百姓到神的面前去，同样的，他也为着神来到神百姓中间，他能够为神的百姓祝福。所以民数记第六章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祝福的祷告啊，而且是神教领袖们怎么祷告的。所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去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啊。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为神家祷告，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这是神教的啊。那么新约主耶稣也教了一个，对不对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啊等等啊。在这边，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他们不光只是有这个祷告，为神百姓求祝福，神也要所有的服侍主的人要本身成为祝福。所以我说过，亚伯拉罕被神召出来，不光承受祝福，也是要成为祝福。有一首诗歌说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祝福，任何人只要跟我接触，他一定从我身上得到祝福。这是一个挑战，这是神儿女们的一个祷告。主啊，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祝福。我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在马路上，在菜市场来到神家，我都希望跟我接触的人，虽然我没有机会跟你讲话，但是我可以看到你，我就说神啊，求你祝福他。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也都是这样子，来不及跟每一个人讲话，也来不及去了解你现在碰到什么困难，可是有时候碰到神儿女们就说主啊，你祝福他或者如果我知道他有什么难处，没有机会 follow up， 但是我们就可以祷告这个超越时空的神啊，求你祝福他这是神儿女们要学会的，常常去为别人祝福。接下来神的悦纳，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所带下来的结果神荣光显现，而且天火降下，能够悦纳祭牲这个，所以摩西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下来，摩西、亚伦又在进会幕，然后又出来为百姓祝福。你看到了没有他们一再的进去，一再的出来我要能够出来祝福别人，我必须先进去，这永远是属灵的原则我永远要先进到赐福的神那里去，我永远要先学会进入幔内，而当我出来的时候，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这个时候天火降下来悦纳了燔祭和脂油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一次降下来的火，以色列人就一直在旷野里面，包括到了国度时代建圣殿，他们都是靠着当初的这一把火。所以在那个大祭坛，这么大的祭坛里面，旁边有一个角落，他们保留火种因为这个火是从天上来的，这个火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们献完祭以后，不需要把火劈灭了，留着一个火。每一次当他们移到下一站，行军行到下一站，又开始支搭帐幕，把各样的东西都设好的时候，这个祭坛的火就靠这个火苗又再重新烧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可以继续在上面献祭这是我们听说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讲到一个蒙神悦纳的侍奉，它不仅仅是常常亲近神以亲近神为根基，而他不是只是为了自己，他进到神的面前，他出来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不光这个样子，他能够带下了神的悦纳让圣火能够烧在神百姓中间。所以以前有一个神学院刚毕业的学生到英国伦敦去应征他就跟圣公会的主教在面谈的时候，圣公会的主教听到看到这个年轻人年轻气盛的这个年轻人就跟这个主教讲，他说我跟施布真不一样我不是那种可以把整个英伦给烧起来的人这个 Charlie Spurgeon 把整个英国都烧起来了他说我不是那种人，我不是能够把英国烧起来的。那个主教就笑着看他，他说我也没有寄望你把英国烧起来，但是我会在乎一件事情，就是我提着你的领子把你放到泰晤士河因为伦敦旁边就是泰晤士河，他说我把你放到泰晤士河的时候，我能不能听到嘶一声你真有火，哪怕是一根火柴你放到水里面去都会听到嘶。所以今天我们不要那样高言大志，说我不是施布真我不是谁谁谁，我不能做那么大的事神也没有叫你做那么大的事，但是神在乎我们里面的火是不是真有火。我里面真有火，就像一个宣教士说的，就算全世界的黑暗都加起来，不能够叫我这个小蜡烛不发光。我只要这个小蜡烛真有火，虽然我有限，虽然我早晚烧尽，但是在我烧尽之前，我可以点燃许多的人，可以带下更多的火来。 这是我们服侍主的人挑战。所以今天我们只能讲两章，一方面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侍奉主的人承接圣职，要当祭司侍奉神，我们该有的一些挑战。那个条件里面，我今天早上信息正好讲呢，要当 AAA AAA 的这个神的仆人，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 Appointed by God， 是神所招的。第二个Anointed by God， 让基督的血、基督的油、圣灵的膏油都抹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第三个 ，Approved by God， 是讨神喜悦，圣火降下来，神的荣光显现，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早在3500年前，你已经把这么宝贵的侍奉你的人该有的素质、该有的态度都摆在圣经。主啊，但愿今天圣灵仍旧对我们说话，对今天在这个世代服侍你的人说话，对你的众教会说话。但愿我们都羡慕在你的面前成为对的人，做对的事，不仅讨你的喜悦，也让我们真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真成为能够把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带给周围所有有需要的人。主啊，当我们在独立危机觉得辛苦觉得烦的时候，主啊，你借着圣经再继续对我们说话，把每一个小组、每一位上课的、每一位听课的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这一生持守我们君尊祭司的身份，我们侍立在至高者的面前，终身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